平安。
平安。
非常感恩今天与我们崇拜主席一致弟兄在带领我们这个主日崇拜。记得在十多年前的时候，他经常在教会这个带领崇拜和一些特别的聚会，然后十多年的时候就忙于其他的事情。今天又一次来参加神父正在参加这个侍奉，愿他于鹰展翅上腾，侍奉重新得力。我上次在半年前讲到的主题是上帝的圣洁，然后讲了一半，还有一半准备留到下一次的正道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这一段时期有两幅世界名画脑在我的脑子里面转来转去的，然后是神灵感动我，然后我看到从这两幅画里面看到上帝对那子民的怜悯和慈爱，所以这个礼拜一我就肯定下来今天的主日崇拜要与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上帝的怜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将我这不配的人摆在这讲道的侍奉上，求你的灵就与我同在，先洁净我身上一切的污秽，让我带着洁净的身心灵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使我讲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灵你的亲自的带领和感动。求你加添我的力量和信心，求你赐弟兄姊妹们谦卑柔和听道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在基督里得到造就。将接下来传讲信息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记得在2013年的3月，有位弟兄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则消息，说美国有9位大法官即将决定圣经的婚姻的原则是否适用于美国。这个法院的9位大法官正在考虑加州在2008年公投通过的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平等条约，后来以5-4的比例裁定婚姻保护法案的第3章违宪，以至于到2015年的6月26日，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全美国。看了这次消息以后，心里的十分难过。在这则微博上，我写了这么样留言：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消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美拉的样子了。求神怜悯偏心己诺的世人，盼望美国能够悔改。在这个世界上和这个世界上所生存的世人原本都是上帝的杰作，他赐下各样的美好，可是世人自从亚当和夏娃经不住撒旦的诱惑，中了魔鬼的诡计，背离上帝后，就一直想逃离上帝，背叛上帝，甚至与上帝为敌。 就连上帝亲自拣选的子民也是这个样子，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救他们去埃及为奴的地方，过红海为他们阻挡仇敌，没路可走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前行，把他们领到要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迦南这个美地。可是人的罪恶罪性只要当犯罪以后，很容易就会被魔鬼扭曲，一有机会就要造巴别塔通天自己做神，或者一转身就造一个金牛犊来拜偶像。神看到这样的百姓就一直当心，他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跟应着景象的百姓，好一点，这边尽管人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的大能，忘记神是怎样的拯救他们，一次次的若神动怒气，可是神再也没有把他们把我们把世人投在索多玛俄美拉的硫磺火焰之中毁灭，更没有把人或世上的人或世上的东西一切都淹没在大洪水里面。不仅于此，最后还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代理全地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以无罪之身代收有罪的灵魂，以圣洁的公然公义全然成就不义的罪人善为有义的，从而满足上帝的公义，与自己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和公义的神，同时他又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父。在出埃及记，上帝亲自在西乃山上对摩西说话，在世人面前来启示自己。在出埃及记的这个34:5-6记载了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怜悯和恩典。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那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大家晓得上帝对摩西说话之前，以色列人犯了什么样的大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后，在西乃的旷野中，神呼召摩西3次上西乃山听取上帝的吩咐。这3次吩咐，第一次是向以色列人宣布十诫，然后第二次是向一些的人宣告日常生活中的典章例例，然后是建造圣所的祭拜的规矩。摩西第一次从西乃山下来以后，就将神要以色列人遵守的十诫就给以色列人的百姓颁布了。十诫之一就是不可制造偶像和拜偶像。然后到摩西带领约书亚第3次上西乃山领受神亲自为以色列人做的两块石板上写的盖章立例，领受这个石板并与神在一起40年的时候，百姓就变了心，要亚伦铸造一个金牛的偶像来拜，以至于引得耶和华神发怒要灭绝他们。 是摩西在神面前为百姓祈求，祈求神赦免他们，然后百姓才不知被灭绝。但那些行恶事的人被摩西所派的利未人引刀杀了3000。摩西发怒，并把石板也摔碎了。神的怜悯和带领再一次临到以色列的人身上。第四次召摩西上西乃山，吩咐搓出两块跟原先一样的石板，亲身起来再上西乃山第四次见耶和华神。上面两节经文就是摩西第四次上西乃山时神亲自在摩西面前宣告的。圣经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词，就是怜悯。这非常集中地表达了上帝对人类的心情。神宣告他是有怜悯的神，而他的怜悯和恩慈已在他赦免百姓拜金牛犊这个偶像的这件事情上就表明出来了。这个事实也表明神的本性就是爱，出于他圣洁殊胜的慈爱。这两节经文里面描述了上帝的三个特质：怜悯、公义和诚实。特别强调怜悯，因为这是神与世人关系的基础。要不然在人类历史中有多少人有多少次与上帝为仇为敌，那人类早该就毁灭多少次了。在当今这么一个时代，若没有神的怜悯，美国有一个信奉上帝把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写进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么一个国家到如今违背上帝的旨意，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将同性的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恐怕流放烈火的毁灭就要临到了。神的审判日子没有到，是因为他怜悯人，巴不得有更多的人有时间来悔改，不止灭亡。耶和华有六种方式显示他对子民的慈爱。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这是他对罪人怜悯和慈爱的完整宣告。在第七节的后半节里也同时宣告神的公义，警告世人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逼追了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因为上帝的圣洁使他恨恶罪恶，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拜金牛犊以后被杀了3000。只是神宣告他的怜悯在公义之先，显示神就是爱，爱是神本心中的实质性部分，没有爱就不是神了。当耶和华因我们的罪而不得不惩罚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出于爱心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两节经文宣告的经文将耶和华神的圣名特质和本性及其他与人的关系完整地表达出来。由此可知，我们认识和相信的这位造物主耶和华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上面我们是从一个为宏观的世界宏观的场景上来看到神的怜悯，下面我们从一个微小的地方，一条关于穷人关怀穷人的条例上面来看神的怜悯。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个那个女音节目，就是讲的世界美术史中的这个世界名画，有一期介绍的一幅法国画家米勒 的话，画名是拾穗者。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利未记中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吩咐摩西颁给以色列民居多的寮地中的一寮。这个寮地是这么写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连角，也不可失己所遗落的，不可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失己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寮地在这个利未记的23章22节和申命记24章19节都呈现了这个寮地，彰显了神以特许的方式对自己的子民中的穷苦人或寄居者的怜悯和关怀，要负责的人帮助或怜悯贫穷的人。寮地后面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若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就要照神的吩咐去行，怜悯关顾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举在患难中的人。正因为有这样的寮地，诺德记中才能够使拿俄米和诺德从摩亚地返回以色列的时候，得以在采取阿波斯的年里面，使摩西有粮食可吃，以至于后来更蒙大的恩典，成为主耶稣基督加布西里面的一位母亲。我们花点时间来欣赏一下这幅画。这幅画是法国19世纪以农民为题材的大画家米勒的著名代表作之一，画于1857年。这幅画描绘了三个农妇在一片金色的麦田中拾捡收割过后的麦穗，以增补家中的粮食来维持生计。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法国农村中秋天收割的一部普通的田园景色，又是那么的美丽。看了这个画以后啊，真的是发人深思。大家看看这个画面，在黄金分割地的这个画布上面，地平线处于1/3的位置，使那一片金黄色的田野看上去一望无际。背景是一片收割的麦田，然后后面有那些富农们堆积如山一样的那个收割好的那个麦草堆，然后那里也有很多的农夫在那边收割这个田地，还有一辆马车。这个装了高高的谷穗，然后准备去发，可能运到粮仓里面去。这样一个画面，这样一个背景，与前面的三个农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弯腰捡起剩下的这个麦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可能是没有土地的贫穷人，或者是这个劳作收获的不足，来到田中捡这个麦穗来维持生活。左边的两个农妇伸向地面的两只手，然后与这个老妇人的眼睛这个形成一个黄金粒的三角形。然后非常恰到好处的，能够马上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到这个举例上面来。这整个的画面统一在一个金色迷人的软色调子里面，背景明亮的衬托出前景三个人物的厚重，像雕塑一样的。 三个妇人帽子的红色、黄色和蓝色搭配的很少，非常巧妙。红色、蓝色两块呈正浓郁的这个颜色，都吸引了这个距离的表达。三个妇人都处于士兵线下，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三个农妇这种艰辛的劳作。画家善于把握平凡生活中最能反映人物内心的那个特定的瞬间，把它定格下来。撕碎虽然是一个很常见的动作，却在画家的笔下得到升华。画面中撕碎者没有埋怨，没有愁苦，只是虔诚地施剪这个麦穗，明的是身怀同情的心情，来描绘农村人们艰辛的劳动和生活。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右上角有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一个人，同时他用手这个指向那些正在收割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他这个人可能是这边农田主人的管家，在这监督神事收割的情况。米勒描绘出这么一个场景呢，跟那个《路德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所描述的那个场景非常相似。《路德记》里面记载了摩押女子路德对姑姑的婆婆拿俄米一片忠心，完全置于自己的安危不顾，就招了一位田遭丧夫丧子之痛的女人，义无反顾地与她的母婆婆一同返回以色列。当他们返回伯利恒的时候，正值割大麦的时候，路德得到婆婆的允许，就去连间收割的连间跟随在收割人的身后来拾取麦穗，恰好就到了他去世的公公的本族人波阿斯的连里。然后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是这么记载的，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伯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画，那个上面那个画里面是那个骑在马背上那个人样的，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的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里回来。他说，请你引我跟着收割的人来拾起打滚剩下的麦穗。他从早上吃的鱼精，回来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就讲述了波阿斯如何怜悯和关顾这个贫穷而又十分善良勤劳的外邦女子，以至于路德夫妇在地叩拜，对波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波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美善的事，并将荣誉归给神。他在第十二节这样回应路德，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至膀，以色列神的至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中若充满从神而来的怜悯心，就会流露出感恩的心，乐意奉献和付出，怜悯和关顾他人的需要。我们蒙了神怜悯恩典在先的人，愿我们都能活出散发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来，成为他人生命的帮助和祝福，使人能看到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米勒的施惠者就是以旧约圣经路德记中记载路德与阿巴斯的故事为蓝本，他 发现这是一个不朽的举例，上帝赋予穷人千百年的权利，捡拾富人出歌后遗留在田间的孤屋。闵的一生都用他的画笔在画布上忠实地再现他所经历的和所看见的和参与的。他对这种深厚的感情来描绘他身边的农夫农妇。其实就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面，他在1814年10月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省的一个叫格诺奇的小村子里面。祖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一家人信奉基督教，母亲是善于李家的妇女，父亲是除了种田外还喜欢音乐。一家老幼十分的和乐，所以美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养成了朴实和敦厚的性格。他的家乡临诺曼底海岸线，土壤十分的贫瘠，要靠辛勤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的温饱。因此米勒从小就习惯于这个农田的生活，养成了对劳动的理解和尊重。这种童年的生活决定了米勒他一生的艺术方向和品质。米勒自幼就显露出绘画的天分，父亲不愿意埋没儿子的天分，18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色堡的美术学校学画。后来在他的老师的推荐下，获得了色堡市政府的这个奖学金，然后到了巴黎市来继续深造。这个米勒他在巴黎的学习、这个学画、创作和生活都很不逊。所以有一次呢，他在1814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朋友们到巴黎郊区的一个叫名叫枫丹白露林的这一个一片森林里面去写生的时候，米勒原本只是在那地方短暂的住几天，后来他发现这个地方跟他的老家农村的风景非常相似，而且那里的民风非常淳朴，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一同定居在枫丹白露林父亲的一个叫巴比村村的这一个村庄里，一住就是27年之久，直到过世。在巴比森中，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世界著名的作品，油画作品，其中被称为米勒三部曲的作品就在巴比森村所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就是播种者，花于1850年，然后第二幅作品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拾穗者，花于1857年，然后接下来有一幅作品是晚岛，是我们今天也想分享的晚岛，花于1859年。我们来欣赏一下米勒的另一幅作品晚岛。上帝的儿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就是祷告。李传道和曹弟兄在最近的讲道中都传讲分享了祷告的意义要义。我在这里要讲的是，祷告是我们的需要，是我们人性灵性软弱的需要，是上帝怜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来看看米勒这一幅这个世界名作《晚岛》。这幅画描绘了法国北部农村深秋的一个黄昏，一对劳动者劳动了一整天之后，在暮色中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就停止挖土豆这个辛勤的劳动，站立在一起默默祈祷的情景。看看那个远方天空中有归巢的飞鸟，空广的涟漪里面这个耸立着一座朦胧的正在敲响钟声的教堂。男人正面站立，脱下头上的帽子，双手拿着手中扶手祈祷。 女人侧身朝夕阳站立，紧握双手，抱在胸前，闭上眼睛，正在虔诚地向上帝祷告。用于挖土豆的那些简陋的工具，像叉子啊，这个小推车啊，和拿装马铃薯的那些篮子，都散落在他们的周围。米勒在1865年画这幅谈到这幅画的时候，他说，这幅画的构思来源于他对童年的记忆。他说，我和我的祖母在田里干农活的时候，每当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总是让我们停止工作来做祈祷活动。在这个画面上，这个看上去似乎有点寒冷萧瑟，夕阳衬托着两个处在逆光深色中的农民，像雕塑一样凝结的俯首站立。虽然经过一天的艰辛劳动，他们仍然显得是那样的对命运的恭谦和柔顺，对上帝心存感激。由此可见，在这一地朴实的劳动者身上，信仰对他们在精神上的安慰是何等的重要，也使我们更体会到，人不单单是靠面包生活的，更要靠信仰的力量来支持日常生活的艰难，才能够安贫乐道、淳朴忍耐、心灵向善。米勒在这里极力刻画这对农民夫妇的可亲、可怜、虔诚和质朴的形象，具有一种婚后庄严的美，寄托他对农民生活境遇的深厚的同情和赞美。他们虽然贫穷，但是他们的道德情操是纯真和高尚的。我们从这幅画里面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需要祷告。我们的心灵常常的软弱，我们生活也是常常处于一种艰辛里面，是需要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怜悯。然后在我们走天路的历程中，会遇到许许多的困难和挫折，有撒旦的攻击，有人的误会，有工作的劳累，还有老我难以致死的阻挠，会留下多少的汗水和泪水。若我们不常常祷告，在上帝那儿支起信心和力量，我们实在是寸步难行。记得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书名叫《馨香的墨药》。盖恩夫人在那的《馨香的墨药》一书中记载了一件发生在那周围的一件事。有一次，有位修士叫来一位常在家中祷告的妇人，因为这位妇人是一位贫穷但是很爱主的。这位妇人，把他叫来以后，这位修士威胁他，要他领旨祷告，说祷告只有修士可以做的。当时在中世纪，或者是在200多年前，天主教那个时代确实是剥夺一般贫信徒祷告的权利，不许他们自己祷告，要祷告或者是要告解啊，都要通过神父修士才行。现在已经纠正过来了。这位妇人回答说，基督命令人人都该祷告，听说并没有说做修士的人或做祭司的人才能，若没有祷告，我的十字架和贫穷就不能忍受。从前我没有祈祷的时候，生活非常的痛苦，自从有了祷告，我才能尽心爱神，所以许久我的祷告就是失去我的拯救，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从这个见证中看见，信徒祷告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多么的不能失去。神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心灵经受不起这种沉重的负担，他要我们把一切的负担都卸在神的手上，神那期望为他的儿女来分担这样的忧愁，这是基于他的怜悯和恩惠， 至于我们祷告的权柄，好叫我们随时随地有信靠。无论有天大的忧伤，或者是心中有一时走不过去的小坎坎，都能在神的祷告，向神的祷告中得到释放。前段时期，是六月份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发生了一次车祸，在这个 highway 上面发生一次车祸，有一个一个30多岁的华人女子，所以撞车的是丧生的。然后这个她的这个姑姑就是我的一位朋友。然后当发生这样的惨祸的时候，是我们去看过她几次，觉得他们没有信神。所以在遇到这样的惨祸的时候，他们真是痛不欲生，没有办法这个面对这样的事实。所以我们在安慰他的时候，我也真的是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生命中没有盼望，没有信靠，真的是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难为他们难过。如果我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话，真的是我们在局里面，将我们再大、再天大的这个难局、天大的困难、天大的忧伤，都会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的怜悯、释放。我在信主这个14年里面，从2004年到现在14年里面，在十四年的这个信主的过程中，有过许多次在神面前得释放的经历。这个我在这里说一个小小的见证。10年前，我们买了一块地建房子。地基已经平整好后，后面的那个雨林舍，这个地盖上面砍了一段差不多有1米多高的那个高坎，准备做 retaining wall， 做个腹墙。但是呢，我请的那个工人呢，他们把那个地基挖好了，这个材料也运来了。就坐在准备做的时候，连续差不多10多天下大雨，一直都没法做，因为那个后面的那个泥头啊都是松松的，如果下了大雨滑坡的话，那个原来邻居所做的那个围墙那个泥巴都会垮下来。哎呦，非常的担心，这个要是垮下来以后啊，那个损失就很大了。所以那十几天里面，大概7、8、10天里面呢，我每天早上，我每天晚上都冒着大雨到那个地基里面去看一看，那个邻居的围墙是不是垮下来了。这个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这个雨越下越大，比原来的雨下得更大。我在晚上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个担忧啊，痛苦啊，难熬啊，在一直在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我真的是实在是难以忍受了，我突然想到要向神祷告。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怜悯我，这个后面的围墙垮还是不垮，我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了，求你赐我有一个安稳的睡眠。在祷告以后，真的是非常感恩上帝，就赐给了我一个安稳的睡觉，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哇，天晴了。然后我再走到那个地基那个我房间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哇，那围墙还没倒。哎呀，我真是感谢赞美神。赞美神不仅仅是说这个围墙没有垮，是感谢神，这个我在10多天难熬的这个时间里面，在我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赐给我一个安稳的睡眠。而更感谢神，赐给我这有怜，赐给我的怜悯，然后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随时随地向神祷告，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是我们的权柄，能够向神祷告是我们的福分，是神赐给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怜悯。请问我们有没有常常的祷告？有没有将大事小事都向主交托？我们有没有从神而来的怜悯之心，为肢体的困难或需要代祷？有否寻求神的旨意，为教会的各样事工祷告？为你身边的朋友、亲人、同事，也能够听闻福音，得到这份宝贵的救恩祷告吗？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要有我们，让我们有这种祷告的心，这是我们的福分。还有，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显明，神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忍耐、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要潜心上帝的怜悯，神将这五样的美善吩咐我们要存在心中，不是在存在心中过期作废，而是要我们行出来。怜悯不仅仅是觉得某个人有需要很可怜，而是要将我们同情心付诸于行动，去减轻那个人的痛苦，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以温柔的心说怜悯安慰的话，愿意将自己的钱财拿出来周济有需要的困难者。一说的钱财的话，对于我们华人来说，都将自己的钱包，不管这个钱包里面装了再多的钱或者是再少的钱，都捂得紧紧的。须不知这些钱财都是上帝恩赐给你的，给我的。你若行怜悯的善事，用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蒙福坐在主的身上。另一个方面，我还听到有一些这样的说法，我不希望别人怜悯我，有困难的病，有困难或者是有病痛，让我自己给解决好了。我有没有办法去怜悯，去情愿去怜悯帮助其他人？是不是大家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性格强势的人也许不喜欢或者觉得自己不需要他人的怜悯，但实际上的可能是他还很少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或者是一时缺乏情感上的关爱和安全感，处在情感的危机因素里面，所以他们显得更敏感，更需要自尊、自爱、自顾和自我奋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你的弟兄、你的姊妹有这样的想法或性格，那你就更需要来自神的怜悯，背起这个十字架去关爱你的那一半，关爱你的弟兄、你的姊妹，用温柔忍耐的爱去接纳，去融化他的心头里面这块石头。真正的讲，人力本身是软弱的，人性本身是罪性的，那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堕落后，撒旦的罪基于人心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经常会自觉的、不自觉的强势得罪他人，使周围的人受伤，自觉不自觉的为了保护自己，长出一身的刺猬，难以谦卑柔和的心来待其他人。但不管何种情况，上帝知道他造出来的人其实心灵深处是需要怜悯的，这是上帝对人类的心情，因此他才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又差派神灵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来满足我们心灵的渴望。 上帝更希望我们去爱，去帮助，去关怀别人，去显行他的怜悯，因为怜悯的深举是极大的爱。上帝的怜悯是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救恩之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用白白的恩典串联在一起，他按他的喜悦和照他的怜悯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不说我不配。如果上帝只怜悯那些值得怜悯的人，他就不会发出怜悯，因为没有人配得，该配得。上帝的怜悯是永不止息的，有他丰盛的慈爱。上帝底下愤怒的时候，他的怜悯即是永留的，让我们在世可以保上他的怜悯，在天上有永生的盼望。上帝的怜悯是永恒的，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乃是照我们悔改的心。就像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慈爱敬畏他的人，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群多么蒙福的人，我们该当如何回应那位如此宝贝我们的阿爸天父呢？请遵照主的吩咐，曾怜悯恩赐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并行出来尽心尽力爱主，爱弟兄姊妹，爱你的邻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按着你的怜悯和喜悦拣选了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好像我们一生一世都聚在你的殿中，得蒙你的保守和看顾，保守你的甘怜和恩慈。求你按你的公义和神洁训备我们，又按你的怜悯和恩慈抚佑我们，直到恒古。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敬拜赞美你，一辈子都要学习怜悯和爱的功课，效法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谨记生怜悯恩赐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每一个日子里行出来，成为你又忠心又良善的子民，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邻舍，好使我们成为你恩典的管道，祝福世上更多的人，到那一天有荣耀的冠冕和奖赏为我们留存。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姊妹，大家
谢谢雷弟兄啊，为我们带来这美好的讯息啊，上帝的怜悯啊。接下去呢，我们一首回应的诗歌啊，请宣仁姐妹来带领这一首回应的诗歌《恩典的记号》。
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地
接下来是收取今日的奉献，请我们施事。奉献呢，是我们基督徒甘心乐意的将身体献上，当作福祭，当作活祭，乃是神所喜悦的。请施事。施行。请为今日的奉献祷告。感谢父神施下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中有盼望、有收入，并保守我们身体上的健康、平安与喜乐。今天将我们所得的恩赐金钱甘心乐意的摆上，求主悦纳。不管金钱的多寡，主你所看重的是那一份谦卑的心意。求父神赐下聪明智慧，叫教会的同工身上，让他们有更多的能力来运用这份金钱， 拓展教会对内对外的福音工作，让你的国度更加坚实壮大，因为这是神你所喜悦的。谢谢主垂听我。